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律师岳小新坐在那里，神色显得有些激动和不安。岳小新是郑红斌前妻岳小天的妹妹，多少年来他一直敬重这个姐夫，甚至对于他始终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门开了，郑红斌戴着手铐由看守压着进了门。岳小新立刻站了起来，郑红斌冲他笑了笑，自己先坐了下来，平静地看着看守，把其手铐上的铁链固定在座椅上。小新，请坐。谢谢你答应做我的辩护律师啊。岳小新受到郑红斌的感染，心情也平静下来。他坐下，翻开笔记本。你的家属是不是也为你请了律师？
是啊，不过我觉得还是请你比较放心。
小新啊，祸从天降，危难之际，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居然没有几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岳小新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眼里泛出泪花，他强忍住内心的冲动。郑红斌接着说道，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朱永彪被害的详情，更不知道为什么我成了凶案的最大嫌疑人，你能告诉我吗？五月七日夜里，朱总从江畔酒家回到他的林园小区的住处后，被人用刀砍死。公安刑警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得到报告，赶赴现场侦查，并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不过有人赶在警方之前将这个叫做冯贵的凶嫌灭了口。准确地说，你是指使杀朱永彪，再指使杀死凶嫌灭口的嫌疑人。理由是什么？老朱是我多年的好友搭档，我同那个冯贵毫无瓜葛，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警方说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与冯贵有接触和来往，至于犯罪动机，警方正在调查中。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明有人精心设计了这出戏。至少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接到事已办妥的短信。哎，可怜我到现在都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被人算计。我从听说你在机场被捕那一刻起，就在分析你会被什么人陷害。姐夫啊，只有你自己才会想出其中的原因。杀死公司总经理并嫁祸于你，这背后不是存在非同小可的仇恨，就是牵扯到巨大的利益。郑红斌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看似不动声色，心中却掀起一阵波澜。只不过他分辨不出风从何处起，浪自哪里生。岳小新急切地盯着郑红斌，试图从他平静的面容上找到往下分析的线索。姐夫，你和朱总有过冲突吗？传言在并购美国桑普森矿业公司问题上你们有矛盾，是真的吗？难道警方的怀疑来自这里？不会吧。然而岳小新的问话就像无意中戳到黑暗中的一个按钮，郑红斌混沌的思路里露出一丝光亮。他马上意识到问题应该是出在并购上，虽然距离找到朱永彪被杀的缘由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这桩血案至少和富山公司并购美国桑普森公司相关。一个星期之前，并购桑普森公司的事儿还悬而未决。富山有色金属公司的会议室位于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顶层，从这里向外看，江昌市的高层建筑峙次临彼，远方长江横卧，江上百舸争流，江边码头起重机的塔架林立。参加会议的行政各部门主管围坐在会议桌前， 公司董事长兼 CEO 郑鸿斌就境外收购美国桑普森矿业公司的议题发言，意在统一思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说过，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福山要发展，就一定要走向世界。难道在座的各位在这一点上不能达成共识？郑鸿斌咄咄逼人地环视会场，全场哑然。郑鸿斌的眼光停留在左手边紧挨着自己坐的公司总经理朱永标身上。朱总，你先谈谈看法。朱永标没有抬头看郑鸿斌，还没说话先笑了一下。郑总，理论上我们都明白，有共识。十多年来我们跟着你从承包一个小矿干起，把福山搞到目前能够有实力兼并美国桑普森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佩服你的眼光和能力。可是现在不是遇到具体问题了吗？问题？有人竞购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这不恰恰说明桑普森公司的价值有目共睹吗？怎么就想起来打退堂鼓了呢？朱永标摇摇头没出声。矿山资源部主任余矿达属于公司元老级的主管，看没人说话出来解围。郑总，你也知道朱总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明说嘛。朱永标只好把话挑明了。我担心的是这个竞购中一旦加入个人因素，会大大增加公司收购的成本。竞购的对手是谁？公司管理层里的老的员工都知道，新提拔的干部也有耳闻。听朱永标说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全场默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郑鸿斌看到眼里有点恼火。朱永标把话接着往下说，蓝梁集团同英国西斯公司争购新西兰的斯威特糖厂，几番加价把收购金额抬到了 1.8 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这个糖厂的不动产加上年销售额。郑鸿斌打断了他的话，说得好啊，蓝梁买的不光是斯威特糖厂的厂房和市场，他们要的是对海外原材料的掌控。朱永标解释，这不难理解，我们收购桑普森也是既要原料又要市场，还要借此在海外建立发展的据点。问题是郑总，你在这场竞购中有没有底线？当底线被突破后你还一味坚持，是不是感情用事？我想提醒你的是，同我们竞争的对手金山矿业公司已经把标价提高到公司董事会难以接受的高度，因此我们需要统一认识，说服董事会。大家发表意见吗？郑鸿斌把眼光投向参加会议的年轻人。销售部主任江小龙觉得这时候不支持郑总有点说不过去，他用尽量缓和的语气说道，从销售部的角度看问题，我支持郑总走向世界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得到桑普森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经营多年的现成的供应商和客户网络，福山将如虎添翼。张矿长属于元老级的主管，对于江小龙这种不搭界的话不以为然。小江，朱总没说不该收购，他说的是花多少钱收购，连我这个大老粗都听懂了。余矿达再次帮腔，我都怀疑金山公司是有意帮桑普森抬价，怎么他早不说买，等我们到了接洽收购的关口他出来竞购，这么一抬价钱上去几千万美金，那可是上亿人民币啊。财会部主任文增辉也是少壮派的一员，跟着江小龙表态，我也支持郑总收购桑普森。企业发展竞争力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司内部通过长期的自身知识积累学习逐步培育起来的，二是通过外部并购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具有相应资源的企业， 经过有效整合而得。相比之下，跨国并购具有时效快、可得性和低成本的特点。小文，没有人不支持郑总，亏你还提什么低成本，我们讨论的不就是因为成本增高了吗？这边徐主任实在看不惯年轻人绕开实质性问题空谈大道理的做法，心里想，现如今这帮小子溜须拍马倒是一个赛一个。就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郑鸿斌的秘书小刘快步走到郑鸿斌身边，俯下身子对郑鸿斌低声耳语了几句。郑鸿斌的脸上出现的迷惘和不解多过喜悦。看到这个情景，会场上安静了下来，小刘抬头笑着给大家点了点头离开了。郑鸿斌开口了，大家也别争了，是这样啊，陈总刚刚从美国打来电话，金山公司撤出竞标。朱永彪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郑鸿斌和朱永彪面对面坐在郑鸿斌家的小餐厅里喝酒，他俩的交情深得不能再深了，打小两个人就手拉着手上学。在文革末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仗着郑鸿斌浑身的蛮力、机灵和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性格，少年朱永彪过得还算是自在快活。接着两个人一道参军入伍，虽然郑鸿斌被选到特种部队，不能继续在朱永彪身边罩着他，但是有这么个能够代表中国军人扬威国际赛场的大哥，不光是脸上光彩，也受战友们的待见，所以郑鸿斌的朋友一大堆，要说死党，朱永彪肯定排在第一个，否则他怎么敢在会上接郑鸿斌的底？郑鸿斌年轻的妻子胡丽丽围着一个漂亮的围裙，从厨房里端出刚炒出的一盘菜。朱永彪放下酒盅招呼：“小胡啊，你就别忙了，过来一块喝两盅。”“不忙了，朱总，你和老郑慢慢喝，我都和朋友约好了的，要出去就不陪了啊。”胡丽丽一边笑着说话，一边解下围裙。“哎呦，对不起，老郑是临时动议让我来的，没想到把你的计划给耽误了。”“嗨，你当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馆子、逛街、说闲话，如此而已。来，我们喝我们的。”郑鸿斌端着酒杯催促。胡丽丽那边已经挂起围裙，挎上小包，往大门口走。她回过头来发牢骚：“我跟老郑说雇个阿姨做家务，他就是不让。”“朱总，我走了啊，拜拜。”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郑鸿斌摇了摇头：“你听到了吧，就两个人还要雇个保姆，那我不真的变成资本家了？你不就是资本家吗？家里的佣人是没有，小老婆有了。”“哈哈，你还真会骂人。哎，老朱啊，不管大老婆小老婆，你倒是娶一个啊，男人身边不能没有女人吧？”“哎呀，我可不像你，服侍不了女人，特别是哥勒带的年轻女人。说正经事吧，你让我来是不是想到你大老婆了？”郑鸿斌被老朱逗笑了。哎，这话怎么说呀，金山公司几天前还是一副志在必夺的架势，怎么说退出就退出了？我想是不是你前夫人说了话？你还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凭我对岳小天的了解，他不大可能插手这件事儿。老陈出发到美国前跟我商量过，是不是私下里找一下岳小天，让他劝说尼奥诺娜不要同我们搞得两败俱伤。注意到郑鸿斌表情的变化，朱永彪补充了一句：“嘿，他让我别告诉你。”郑鸿斌还真是有点动气：“老陈他怎么能这样插手我的家务事？哎，这不是给我难堪吗？”“但目的达到了噻。”朱永彪诚恳地劝老郑：“你的面子比上亿人民币还值钱。老郑，这事就别提了啊，再提大家都难堪，心里有数就行了。”郑鸿斌仍旧愤愤然：“不说，他下次还没下次。你可真够厉害的，
老陈那么凶悍的家伙居然在你跟前服服帖帖，公司里要是我不出头跟你争论都变成一言堂了。哈哈，感谢你，来干一个。朱永彪也笑着举杯，一饮而尽。郑红斌十分感慨，是啊，不管怎么样目的达到了，我们终于走出眼前的福山，跨到太平洋那边去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耳筋迈步从头越。看你这副踌躇满志的模样，老郑，我还记得你当年离了婚刚从美国回来时候那个沮丧样子，结果婚姻没了，事业有了，关键的时候前妻还在暗中相助，这就叫祸兮福所依。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老陈电话里说要尽快，以防夜长梦多。我这就准备到美国去签署收购桑普森的文件。我走这几天啊，公司业务你就全权处理，随时听我的信，把准备好的专用收购款转到美国的共管账户上。朱永彪点了点头，记住了。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在收购过程结束之前不要张扬，千万别让媒体知道，闹得满城风雨。我们是干事业干实事，不是要政绩出风头的人，我不会张扬的。不过你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三天以后，雷厉风行的郑红斌已经带着他的代表团坐在了谈判桌前。桑普森有色金属公司办公楼的会议厅里，长形的会议桌两边各坐了六个人，中方和美方各有五名代表再加一名翻译。中方代表团有郑红斌、陈世民、蔡律师、熊会计和秘书刘秉章五位代表，他们个个喜气洋洋。福山公司总裁郑红斌做总结性的发言，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和协助，这次成功的收购对于福山公司和桑普森公司都是好消息，这是个双赢的结局，谢谢各位。秘书刘秉章和桑普森公司的工作人员捧出协议书以及合同等文件，让郑红斌和桑普森公司的法人代表总裁福斯特交换签字。签字完毕，双方起立热烈鼓掌。桑普森公司的五位高管首先离席，站到会议室大门口，中方代表由郑红斌领着来到了桑普森公司总裁福斯特等面前，中方人员同美方高管轮流热烈握手。有过几年在美国陪读生活的经历，加上当年前妻严厉的督促，郑红斌的口语相当不错。他握着福斯特的手用英文说，福斯特先生，我期待着同您以及您的团队共同工作，我们公司的前途将会非常美好。福斯特礼貌真诚地回答，郑先生，我对你的领导才能印象深刻，我同意这次兼并对于福山和桑普森都将有利。接下去轮到桑普森的副总裁莫林太太，郑红斌笑容可掬，莫林太太，我对你所做的工作非常赞赏，对不起，我得提前离开，陈先生和我的另外两位同事将留下同你们处理整个合并的程序。不用担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陈先生和其他同事熟悉桑普森公司。